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 One More Time，我又回来啦，好久没有回来跟大家讲话了。我记得距离上一次我的 Podcast 频道更新，应该是去年的事吧，还是前年？哦，我自己也都忘了，没关系，我现在是先录，然后等下再去我的后台去上传。最近想要跟大家一起聊聊一些最近的时事，第一个就是。你们知道冬菜鸭肉冬粉泡面吗？冬菜鸭肉冬粉，一个红色包装的，它现在一碗要30了。我记得我的记忆好像还在一碗23块吧。欸，它很好吃欸，不知道有没有吃过。重点是它竟然现在要一碗30了。如果它30块的话，我应该会去买35块的阿 Q 或者是。更贵的，那个大碗的有肉块的牛肉面，因为它已经30啦。30，你如果在外面吃饭的话，以我现在住在台中的学生，就学大学附近的学区的这边的商圈，其实30块是可以买一碗卤肉饭或者是一颗霸王丸的。如果要我去买冬菜鸭肉冬粉的话，好像有点不太划算。冬菜鸭肉冬粉的优点是它。很容易吃饱，因为你知道冬粉嘛，它有时候你泡，它是说3分钟你就可以打开来吃了，可是你可能太久，那么3分50秒的时候你就打开来看，它就有点像是那种贵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已经没有汤了，然后你就看到冬粉在你的碗那样浮浮的，本来一根应该要是1米2米细的，已经变成3、4米那种变宽粉的感觉。所以它30块的好处是可以吃饱，可是它汤，你吃泡面就是想喝汤嘛，它的汤很容易被它的冬粉吸收光，而且它没有什么，除了冬粉以外，它没有那种其他的口感的料。所以如果真的要我吃30块的冬菜鸭肉冬粉的话，我应该还是会选更贵的泡面，吃饱一点，感受多一点，或者是更便宜的这样。然后在第二件分享的事情就是，疫情现在过去也是就2年3年了嘛。那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确诊。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我身边的人都已经确诊完了，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，我一直都还没有确诊，是不是因为我是边缘人？哦，那时候我去上网查了资料，去上网查资料说为什么我会没有确诊，是不是我是什么真的是什么天选之子，还是真的有什么很厉害的免疫还是抗体之类的？那我就去 Google 说还没有确诊，这几个关键字这样没确诊还是什么？结果我搜寻到第一行就是说现在还没有确诊的，不是失业就是边缘人吧？我靠！一不查还好，一查好像真的势必要确诊一下，因为你知道，截至今天为止，累计确诊的人数已经将近500万人了，那台湾差不多2000多万人，它已经是1/4了嘛。那当然还会有不存在的黑数，不知道多少，可能将近1000万吧。所以，账面上的数字500万、500多万人，近500万人啦、啊，再加黑数，然后还有像我们这种。还没确诊的边缘人，我应该算边缘吧？最近，不然就是整天失业在家的。他说就这2种人不会确诊，好像我都有符合哦。毕竟我前阵子是待业，然后又是边缘人，那我就不甘愿，我就再去查，我又看到一个标题，他就写说，如果你一直还没有感染新冠，可能不只是运气好。然后我就点进去看，内容是什么？他竟然写说：“你不要筛啊，你不要筛就不会确诊啊。”这讲讲好像也有道理哦，因为现在都新症了，你如果没有什么特别自觉的症状，我们应该都不会去做快筛，因为快筛真的其实还蛮浪费钱的，因为它一剂也要100到180嘛。就像是平常我们可能只是稍微着凉了，喉咙痛一痛，可是你没有到觉得需要去。打针吃药的情况下，你不会去花这150或者是200块的挂号费去看病拿药。 所以我可能是因为边缘或失业，不然就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再去做快筛。那就相对嘛，你不要筛就不会有确诊嘛。这句话其实还蛮有道理的，大家觉得呢？好啦，反正我已经打完3剂疫苗了，希望是真的。如果真的那么慢确诊的话，我希望是说到时候也不要太折磨我，因为我的生活现在看看，准备要开始恢复正轨了。因为前一阵子其实历经了很大的低潮，包含一些自己的私事，然后换工作，到现在。8月，2022年的一半都过去了。其实，我曾经自己为自己下的目标，达成的都还没有几个。所以，前阵子是真的很低潮啦。所以最近一直想说，想要让自己振作起来，给自己一些目标跟动力，不要让自己一直沉浸在这种心情跟困扰里面。那我就想说，哦，反正今天下班闲着没班，我就 OK，我就录一下 podcast。反正最近脑袋里一直有出现声音，我不知道我是得了忧郁症还是怎样，会一直有一些声音。那我就把这些声音，把我这些想法都把它录成 podcast 跟大家分享。那你们如果不介意，可以听听我的闲聊、抱怨或说一些时事。我自己去找的一些，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去找一些很特别的新闻，或者是跟时事有关的问题跟回复，因为从前就这样嘛，会想要去看的是已经不再是新闻的本体或者是时事的本体，你喜欢看的是那种回复，有些网友就像我们前一阵子讲的，就以前有一句话嘛，神回复。神留言那样，有时候就看说，哎，去看看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，然后你会发现很多其实真的很好笑，看了会心一笑，然后你会发现说，其实这也是一种情绪的发泄方式。有时候我们在你没有办法想象，在那种留言底下，他其实是真实是一个是怎样的人，他搞不好是一个文质彬彬或者是不太说话的人，可是他每次在网络上有时候就是对这种。评论他总是可以用几个字就很到位。接下来我想要再分享的是，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标题，就是他说，是不是基督教跟天主教会的人都没有刺青？结果我看到几个很好笑的留言，他就说，刺青哦，是道教的象征，怎么会是道教的象征呢？我就问。你知道道教就是我不知道宫庙算不算道教啦。然后就有网友是说刺青是道教的象征啊。那当然我有看到一个梗图啊，就是一个阿姨在劝说小孩子说，阿姨就跟他讲说，哎，你要刺青哦，你知道刺青刺下去就是一辈子的吗？就那小孩就回他阿姨就说，对啊，不像你的婚姻，哇。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复，不像你的婚姻，所以他阿姨是离婚了吗？还是怎样？好了，我觉得刺青这种东西见仁见智啦。我自己是本身没有刺青，然后我主要是因为我的皮肤偏黑，如果我白一点的话，我可能会考虑刺青，就是因为我现在我的皮肤偏黑，其实刺起来会怕会，你就整个人看起来就已经没有那么亮了，然后你又去刺这些图案。我自己对我自己感受会觉得说，好像比较没有办法显示出那个刺青的意义，所以我是没有去刺青或纹身这样。那我当然是有想过啦，那碍于我本身不适合，就像是你不会去穿一些你不适合穿的衣服或不合穿的鞋子嘛，你就觉得这个发型不适合我，你就不会去剪这样。所以刺青对我来说，我是从来没有想要尝试过。没有想要去真的去刺，可是有想过这个念头。那我是一个会深思熟虑的人，所以我就最后我还是没有去刺，主要还是因为刺青也是要一笔花费啊。对，那我是觉得说，我宁愿把这些钱用在可能换个发型啊， 买个衣服啊，这种地方上面，那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，那我相信刺青的人一定也有特别的意义啦。那我这个方面我就不多做评论了，然后再跟你们聊一下最近很红的柬埔寨新闻，就是你知道柬埔寨淘金潮吗？其实前阵子我工作比较不稳定的时候，大概6、7月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契机，就是说他就是介绍我去国外工作，我是。不是只是看到网络广告这样而已哦，我是已经接触到，就是他已经在跟我讲去那边要做什么，他当下就发个 line 给我，他说就他也是很关心，就哎你最近工作不稳，然后你一些金钱上的问题，那他也不打字，他说你方便电话吗？那我就跟他在电话里面聊了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我。听你这样，感觉跟你，他会先跟你闲聊啊，你在台湾这样做，那你有存钱吗？你几岁了？哦，可是我跟他说我已经35岁了，我已经没有办法去。那是最后我才跟他讲，他就聊你几岁啊，干嘛啊，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听你讲话怎样怎样，他就开始先测试你的谈吐，这样聊一聊聊一聊。他说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就是去国外，那时候还没有讲到柬埔寨这个关键词。他说："哦，去国外上班，然后一次是三个，我们的一次合约是打3个月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就现在可以来台中面试。"他的意思说："哦，他们在台中市区，在逢甲附近，还有一间公司是可以专门做面试，然后可以跟你解释，甚至可以看一下那些国外工作的环境，跟了解更多的工作内容。"他在电话跟我讲很多很多，他说。我就说我再考虑看看。我说，因为我放不下我台湾的家人跟台湾的家人这样子，我就那时候是跟他这样讲。他说你在台湾，他讲到一个重点哦，你家人是生病吗？还是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一定放不下呢？如果你今天只是在每个月给你家里钱的话，他觉得说。我今天带你去国外工作，你一样可以给到你家里的钱。可是，如果你今天是真的也是说你是要用照顾的方式去照顾你的家人的话，那你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出国。那我就说，对对对，没错，我是要去照顾我的家人的。后来他说，可是如果你赚更多钱的话，那你就不用那么累啊，你可以专心工作啊。然后你再请一个人照顾你的家人，这样其实不是更好吗？就是反正你说什么，他们都会有想办法去帮你做一个，就反正就是他会想办法，就是帮你做一个，找一个方式让你去解决现在的问题，然后让你放心的跟他去国外工作。我说我要考虑一下，我那时候就在电话跟他这样讲，他说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好考虑的啦，他说多少人要。找机会都找不到机会，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，那个时候大概5、6月的时候，还没有像现在新闻这么多，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新闻这么多，整天在报这个柬埔寨诈骗啊，人去回不来新闻，那时候才5、6月，我就听到这个消，就已经有人在慢慢接触，可是大概我跟他讲说，我觉得先不要好了，那我说，因为我还是想在台湾工作这样，那我也。暂时没有去想这些，他说，我就跟他说了谢谢，他就先挂电话。可是他后续都会一直传来说，在忙吗？在吗？那基本上我是连已读都没已读，就直接划掉删除。到第二次我就直接把他封锁掉了。那我们会去想啊，你看最近新闻报了这么多柬埔寨的新闻，那时候我就在上网看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有一个标题是写说去。柬埔寨后，自我内在会有什么变化吗？它的主题是，我再念一次哦，去柬埔寨后，自我内在会有什么变化吗？然后我就去想说，看一下这篇文章好了，看他讨论的自传是什么，是不是真的会有那种亲身经历过的人回来再去分享的？结果我靠，我点进去看啊，那个留言真的是哈，超闹的。他说："哦，有网友留言说，哦，你去完柬埔寨回来哦，你整个人会放空的状态。何谓放空？你的内在会轻盈许多。"然后还有网友说："内在我是不晓得啦，可是内脏应该会不见。"他说："有一件事情不会变化，你回来后，你发现跟以前还一样， 还是一样被看不起，哦，不然就是女的内在外翻，男的内在空虚这样。然后后来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，我也是一直边看边笑，然后衍生了很多，很多很奇怪的那个新闻啊，譬如说，哎，现在器官捐助中心如果去桃园机场进驻的话，还来得及吗？他说那么多器官需求，去那个器捐中心，如果去桃机设柜的话，每个去东南亚的报到口袋就发一张器捐医院卡这样，对啊。然后结果又有网友会留言说，那些器官早就有人订了，你以为轮得到你台湾呢、哦？真的很好笑。那我就久久的没更新，就先用这些闲聊跟废话跟大家问好。然后当然相对的，我之后会慢慢的去找一些主题，慢慢的把我的 podcast 找一个定位，去做一个比较精致一点的节目。我说的精致当然是设备可能没有到很好，但是至少我希望在主题上，我可以把这个企划弄得更同一个方向，而不是每次想到就这样闲聊干嘛。那我希望做一个有意义的 podcast，不管有没有人听，那这也是我一个情绪抒发的一个平台。那如果真当然是如果有 sponsor 的话，当然是最好。那我觉得我应该要在我的那个串流那边再放一个那个赞助的，因为我最近有好多想要做的事情，比如说想要拍一些东西，可是我没有设备啊，我想要去租这样。那这些租金的话，或者是你们可以请我喝一杯咖啡，看我这么让你们心情好，或者跟你们闲聊，让你们觉得感觉不错的话，那就是可以好好的赞助我一下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录制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